共主之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上次有谈到，从二十三章三十一节，保罗从耶路撒冷被带到该撒利亚之后，那从这一段开始，二十三章的三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六章结束，都是保罗在该撒利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是对比我们前面有谈到的，他跟他从二十一章十七节他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作为彼此之间的一个呼应。在耶路撒冷，我们有谈到说，他基本上他是一个互相前后呼应的这种 ABCBA， 他有两次的分数，互相前后呼应。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二十一节到跟二十二章的三十节到二十三章的十一节，还有两次的分数。那同样的，他呀有两次因被抓的时候，这个千夫长的这个接送，那就是开始跟结尾。那中一样的中间就有一个千夫长。听到他们之间的辩论，他不晓得他们辩论没有，就想要透过罗马人的方式的一种拷打，还要来逼问保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保罗就提出一个很重要一个观点，就是他是一个罗马人的身份，所以这个当作他在耶路撒冷他为什么不被犹太人把他定罪把他杀死，或者说不被罗马人交给犹太人来定罪，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罗马人。那这样的讲出他是罗马人的身份，他是不得不要讲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到前路长想要用那种鞭刑的方式，所以一打下去，大概保罗大概一辈子不用走路了，那所以他不得不他要讲出他是罗马人的身份，啊，一个罗马人的身份，他就被罗马人把他保护起来。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罗马人就一定非常的好，我们看到千夫长他确实有权利，当他听到两次的辩论完之后，他实际上他知道这个保罗并没有违背罗马的律法。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因为他们认定耶稣是王，所以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并没有直接否认，他虽然没有直接承认，但他也没有直接否认，所以他们是按照他是王，犹太人的王，耶稣被杀死了，所以他在他的十字架的上面钉了一个书写了一个牌子，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的死确实只有由罗马人的法律上来讲，他们确实要把他钉死了。但是保罗这里我们看到他完全没有容许罗马人可以找到任何可以把他定罪的这种事实，所以他就能够从罗马人的手中被他保护起来。那我们今天要看了这一段的内容，那这一段在该撒利亚之间他们的彼此的经文的这种安排结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ABCBCBA， 它也是一个七个这种上下对称呼应的一种结构。也就是我们从二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他从耶路撒冷被送到该撒利亚，那在他这一段的结束的时候，就是二十六章，从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他们对保罗最后的审问完之后，依着保罗的上诉，所以他们就决定把保罗从该撒利亚要送到罗马去受审。所以同样都是谈到他们位置的一个签。那再来就是二十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他在腓力斯 面前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控告跟辩护。那这样的在该撒利亚的第一次的辩护一样的，他呼应的是在二十六章的，从二十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里面，他因着这个亚基帕的来到，菲斯都就介绍了保罗的状况，所以亚基帕就很有兴趣，想要去了解到这个保罗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就保罗他在他们的面前做一个分述，所以这个是前后就做一个呼应。完了第三个段落是从二十四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当在菲利斯这样的一个婚讯结束了，菲利斯并没有把保罗释放，而是他希望说等到监督长来的时候，他能够继续的来审判这件事情。但是在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菲利斯实际上他已经知道了他并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就来跟透过他的妻子他们一同来到保罗，要来听保罗所讲的。那他希望保罗能够给他送钱，能够让他得到一些好处，他能够来释放保罗。他知道保罗实在是没有罪，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菲利斯对保罗的基本上的审判是保罗是没有犯罪的，不过他仍然希望说透过保罗给他送一些钱财，他能够得到一些利益。保罗没有送，结果一个保罗没有送，他把保罗关了两年，给这个犹太人有一种恩情留给他们一个面子没有说你既然不送我钱，那我就让犹太人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可以起来作乱的一个理由，所以他就把保罗留下来。同样的，这样的呼应是在这个希伯浪是二十五节的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当菲利斯上任完之后，菲利斯他直接因着保罗跟保罗之间的一个对话结束完之后，他从二十五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实际上这是一个保他连续有两次谈到他对保罗的认识，也就是他对保罗的评判，他的判语也是认为保罗实际上他并没有违背罗马的法律的。所以他这个是首任的菲利斯，他认为保罗实际上没有违背律法，没有违背罗马律法。那同样的接任者菲斯都也一样，他也认为保罗实际上也没有违背这个罗马的法律，所以这是前后呼应的做的这样的一种评判。那中间就夹了我们看到了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菲斯都到任完之后，他就要来对保罗的审判。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审判过程中，我们发现到他没有真正的审判，他不过是彼此的一个对话，对话的目的是希望透过犹太人的这种请求，把保罗从该撒利亚送回耶路撒冷，因为他提出了这个要求，让保罗不得不他又讲了一件事情，实在是讲了这个最中心的，他是要谈到为什么他要上告到罗马。前面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他的最中心点，保罗不得不讲出他是罗马人，在后面这一段保罗不得不讲出他一定要上告到罗马凯撒的面前，是因为菲斯都因着犹太的缘故，他想要把他送回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连续这两大段就是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保罗他来到罗马，是因为确实因为犹太人的控告的问题，因为这些官员的问题， 他不得不，他就要表明他是罗马人的身份，他一定要上告到凯撒的面前，所以他不得不就来到罗马。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二十七章的结束点，保罗就来到了罗马，往罗马的路程上去。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我们要谈到的二十四章的这一段的结尾。那二十四章本身的经文架构上来讲，所断第一段的这个第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跟犹太人所雇用的这个帖土罗，那帖土罗本身他应该是一个会讲希腊话的一个辩士，所以他来到菲斯都的面前来控告保罗。他控告保罗，基本上我们从他所谈的话语的里面，他前面讲了一大堆对菲斯都的一个赞美，就像一个像在高举他那这个讲了一大堆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来稍微解释一下。那中间他实际上对保罗的控告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六节这两节。他对保罗控告的话语里面，基本上我们看到他实际上他是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他是说认为保罗他是一个让普天下产生这样的一个混乱的这样的一种人。第二，这样的一个人，他像一个瘟疫一样，是这种人，会造成犹太人可能会叛变的这种事情的产生。第二件事是他控告保罗他是一个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头目。第三个就是他对圣殿呢他想要去污秽这里他已经有点改变犹太人控告保罗的这个事实。在二十一章里面，他们说认为保罗是已经污秽了圣殿，但这里呢他们说是保罗是想要污秽圣殿，所以他把那个罪稍微把它用不同的话稍微挪移一下让保罗的辩论会更难以去辩解。同样的，保罗的回答，我们看到保罗的回答基本上从第十节开始的后半段开始，保罗就开始来辩论。他的辩论从第十节的后半段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个是他的分数的内涵。基本上他的分数的内涵也是回应帖土罗所谈论的这三点，他实际上是根据这三点一一的回应他，所以每一个回应都有他回应的一个段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第一节到二十三节里面，基本上它是一个 ABBA 的架构，也就是第一节他们谈到的是这个他们在菲利士面前的一个控告，那最后的结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三，菲斯都听完这个控告完之后，他所需要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是前后呼应，对有位置。都是用菲斯都菲利斯为这个主体。然后二节到九节就是帖土罗的指控，同样的十到二十一就是保罗的回应。那帖土罗本身的指控，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从二节到九节他的描写的方式，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 ABCBA，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第二节这是帖土罗的一个指控，第九节呢犹太人也随着来告他，也告着来控告，所以两个人的彼此的控告是合一的，就是说帖土罗的控告跟犹太人的控告彼此做一个前后呼应。那三节到四节是对菲利斯的一个赞美，同样的第八节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也求说，那你可以自己来对 保罗来询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来控告他的内涵。所以他请求菲斯都亲自来审问，都用对菲斯都的一种赞美跟请求彼此做前后的呼应。那指控就是五节到六节他的指控。同样的，保罗所谈论的这话语十到二十一，他基本上是分作三段，他是根据帖士罗的五节到六节的内涵，他基本上是来对他的一个回应。那对于他的回应，第一节就是对菲斯都的权力上的一个承认，他也是承认说你是多年审判的，所以我乐意在你面前做一样的一个婚述，表明他承认他还是一个审判官。十一节到二十节是他对这三个指控的一个反驳，这三个指控他也分作三个细项。十一到十三，他强调他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制造婚端，这里强调说犹太人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十四到十六节，他谈到说他承认他是这个菲帖土罗所指控的第二点，他是拿撒勒教派的头目，那他要承认他既然是他是这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他要讲明这个教门他的所相信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要介绍详细的介绍这段的内容。同样的，十七到二十节，他一样对于帖土罗所谈到的他想要去污秽圣殿的事情，他说他并没有去污秽。那没有污秽，他也强调是说他们也找不到我想要污秽圣殿的证明，所以他前后都谈到他们找不到证据，他们找不到他在耶路撒冷制造婚端的证据，他也找不到他想要污秽圣殿的证据，是他前后彼此这样的呼应。那第二十一节他就谈到说，最后他谈到说他真正受到指控的原因，就是他们为了死人复活的事情做一个不同的对死人复活的事情不同的见解，以至于他受到这些犹太人的逼迫，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终结。那我们要来详细看这个彼此的辩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实际要看保罗强调的是，保罗所辩论的十一到二十，他对这三个指控他的怎么样来回答。首先十一节到十三节，他用三个理由来说明他没有制造婚端，他没有在犹太地里面在那边生乱。第一个，他强调的是时间点，他说他从外面上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这个菲利斯来对他的审判，前后不过十二天。那扣掉他中间被抓然后带到菲斯都也不过是五天，所以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谈到五天，实际上不过是五天，这五天他根本不在耶路，他没办法跟人家有接触。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里面保罗有七天的洁净期，所以实际上那七天他都是在圣殿准备被洁净，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来作乱。所以他提到的第一个理由是时间上实际上根本不允许他去作乱。第二个，他们找不到我跟别人去辩论的一个事实，他是由这个时间点来延伸出来。他在耶路撒冷这七天里面，他根本就是在圣殿里面来做洁净，所以他不可能跟人家去做辩论，也不可能去跟人家做制造这种暴乱，因为他不在会堂，他也不在这个城的里面，他是在圣殿的里面。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去制造跟别人有机会去制造混乱，这是他谈到的第二点。实际上他不可能找到有跟人家辩论的这种证据。第三点就是他们也找不出实力上他们能够指控保罗的一个证据。所以十三节他就谈到说他们不能够向你证明有关于今天他们向我指控的这一些事情。那但是呢他承认，后面就第十四节开始他就向这个腓力斯来承认他所承认的这个有关于拿撒勒教派到底信仰是什么。
是
所谈到的承认的内涵，从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实际上他有谈到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十四节谈到的第一个是，按着他们的教门的这一条路呢，我是来侍奉这一位他们祖宗的神。也就同这个教门很重要，这个教门是也一样的，是来敬拜相同祖宗的神，也就是同样敬拜亚威的，拜的神明是一样的。这个教门并不是另外第一个拜的神是不同的神明，而是相同的，对神的相同的一个敬拜。第二个他谈到的，他相信凡是照着律法的事情跟众先知已经被写下的这些事情，所以对律法对先知所写下来的这些事情呢，他都相信。那基本上的信仰基本上是跟犹太人是一样，犹太人也是相信律法，他们也相信先知书。那保罗说，那今天拿撒的教派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传下来的，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教派，这个教派一样的，他仍然遵守律法，仍然相信先知书所谈到的这些预言。再来他谈到的是第三个，他对神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他自己在盼望，然后这些人也在盼望，就是盼望什么？将来不论是义人或不义的人的复活。所以他谈到拿撒勒教派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于死人复活这件事情，而且他强调是义人跟不义的人都要复活，都要复活。那这个撒都这个法利赛派，法利赛派在解释复活的时候，有一派的解释认为只有义人复活，他认为只有义人复活。但是就耶稣的讲话内涵以及保罗约他们所谈的复活是全人类的，只是说义人复活得到神的奖赏，不义的人复活受到刑罚而已，但是都要复活。再来他谈到的这个最后一点，就是第十六节。这一节我们和本的翻译上有一些他谈到他的翻译是这样说，他说我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自我勉励，自我勉励这个词，这个字原来它是一个用材料去制造东西，这个勉励这个字，勉励自己，这个勉励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用东西来制造，但是它引申后来是谈到他们用艺术品来装饰他们的房屋，这个字 ，askol。那后来他们又衍生出第三个意思，它是表达是一种很严格的训练。很严格的训练。那有一个做有一个希腊文，他们认为说这里的话，那应该表达说他保罗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来实现，针对他自己，他要严谨的来实现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等同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他们是要做一件事情，他们是要做一件事，不过做的要做得非常的好，做得非常的完美的意思。那保罗就是要把他自己呢，他要要求他自己来做到一件事情，对，做到非常的完美，做到非常的完美呢，他又他说是对神跟对人，对神对人都要做到非常的完美。那这个完美呢的这个，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他说是我们和本保罗是这个长存无愧的良心。良心我们了解了啊，这个是一种共知。那无愧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新约就有出现三次，在腓立比书里面一章第十节出现，那里谈到的是不会去跌倒，不会绊倒，不跌倒不绊倒。那那个腓立比书那里是谈到是那没有犯错，是没有过失的，他没有过失，没有犯错。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是指那个没有跌倒不绊倒的意思。那基本上这个字它可以翻作绊倒啊，也可以翻作自己是犯错。那因为如果是对自己，当然是自己没有犯错，如果是对别人呢，就是不让别人去跌倒。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翻作这个无愧的良知，看要你要怎么翻。你是对自己呢，那我就是没有过失，没有犯错的，就是无愧的，没有犯错的一种良心。但是如果是对人呢，是我不会去让别人跌倒的这种良心，他是在谈到。那基本上这个是因为他是对神跟对人，他很独特的，他谈到了两个对象，刚好这个字也是两个面向。所以我们可以换说，他对神他是没有过失的良心，他是凭着没有过失的良心来让自己来做出一件美好的事情。同样的，对人呢，他不会去让人跌倒的这种良心呢，他来要求他自己。哦，这个是他所谈到他所承认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信仰。那这四件的四个，这四个他所承认的这样四件事情啊，我们实际上可以用今天的教基督普遍的基督教界，到底他们所信的是不是跟保罗所见证的这四样？他们拜的神是不是唯一的亚威真神？他们是不是照着律法跟先知来遵守？他们对死人复活的观点，还有他们对神对人之间的一个作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作为啊？这四样。那我们来看最后第三个，他谈到第十七节到二十节，他谈到说他没有亵渎圣殿的一个证明。怎么去证明他没有亵渎圣殿呢？他没有想要去亵渎圣殿。他谈到第一个，他说我是带着去周济本国的奸相而来的，以及我要带着这个要去贡献的礼物而来的。所以我如果要去污秽圣殿，我就不可能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我既然要献祭而动，更不可能去污秽这个圣殿。同样的，他也带着周济他这些他的同胞，这个同样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去周济他们。既然我是带着周济是要来跟大家和好的，那我就不可能造成一个伤害，我不是带着伤害来的。这是他谈到第一点，他的理由。第二个，同样他谈到了说他被找到他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他正在献祭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在他已经是洁净的时候。所以他既然是按照圣殿里面所要求的这个洁净条例他来遵守，我既然遵守圣殿要求的洁净条款，我就不可能去污秽圣殿。就是他提到的第二个他的理由。 第三个，他就讲了一个比较不客气的，这一些控告的人不过只是一个从亚细亚来的，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等同是保罗的仇敌一样。那这些人来告我，如果要告我，他们应该来到你的面前来告我。但是我们发现到来到腓力斯面前的并没有这些原告，原告不来了，原告没有来，照法律来讲这个控告是不成立的。所以他讲到实际上既然事实上他们也不敢来，也没有来，所以他们就提不出我犯的这些问题的一个证据。所以他谈到用这个方式，他认为指控人，你照讲你指控我，你就要提出一个正面的事实，现在连你正面的事实都没有，都是用口说无凭的方式，他这样来一一的来反驳他们。所以我们谈到第二十一节这一节，二十一节比较强调的，他用的是除了为了这样的一个一句话，我们赫本把它换作一句话，这个一句话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声音，不过是为了这一个声音，他把他所承认的罪作的终结，他当作一个声音，这种声音像一种声明，像一种宣告一样，就是为了使人的护我，我今天在你的面前受审判了。那保罗实际上都很明确的谈到，这些受审不过是他出于他们犹太人的对于律法、对于旧约圣经的一个见解，不同的见解，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容忍耶稣基督的见解，不容许耶稣基督所传递下来的保罗的见解，谈到使人复活的问题。那一个接着他提到了二十二节，我们谈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菲斯都他说本是详细的晓得这道，这个翻译翻作详细晓得，详细这个字哦，这个是一个比较词，它的字原来是一种正确的精准的，而它因为是个比较词，说是更精准的、更精确的晓得这条道路。为什么这样讲，后面会有跟我们解释，因为二十四节有谈到说他的夫人是犹太的女子，表示他的夫人也听过保罗或是耶稣的事情，那腓力斯呢基本上也应该有听过保罗或是听过耶稣的事情，所以很明显他已经知道实际上这一次的审判不是针对罗马法律被干犯而来审判的，是一个宗教上的不同见解上的一个审判，所以他知道了，他就，但是他又不直接审判来的，直接判做判理，所以他就说那都等监督长来了之后。二十三节他特别吩咐说让保罗继续被看守住，但是呢他对保罗比较宽待，也就是说他不像一个真正的犯人一样，他是住在西利的埃门，我们在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那里谈到，他保罗现在是看守在西利的埃门，而不是一般犯人的监狱的里面。那这个埃门，这个衙门哦，这个字哦，这个字原来是指办公的地方，或是说这个当时西利王，他以前西利王，这个是大西利啊，大西利他已经是整个以色列地的君王，他在该撒利亚里面盖了一个王宫，所以这个西利的衙门啊，是指西利的王宫啊，这个是一个王宫，后来当作他们巡抚腓力斯把它当作是他的办公厅， 所以他算住得相当好啊，住在皇宫里面的啊、哦，他不是像一个犯人。然后又容许他的亲人们，他们自己的人来供给给他，他需要是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就由他的自己的人来供给他。这个政府啊，不像我们现在的政府，官犯人还要管他吃管他穿，以前是你们要自己负责。好，我们回到前面我们谈到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个帖土罗本身对菲利斯的一个赞美，这个赞美只会让我们非常的讶异。他会提到这一些事情，就历史的记载，菲利斯这个人是奴隶出身的，但是因后来他得到自由了，他的兄弟是在罗马的宫内里面当官的，相当有权势。菲利斯因为他的兄弟的缘故，然后他就被分封，把他差派当做一个行政长官一样，来到这个犹大帝当犹大帝的行政长官。这个人他就任，他就任时间大概有7-8年左右。而这8年的时间里面，犹太人发生了好几次叛变的事情。他对犹太人叛变的话，他非常的残忍，杀了很多叛变的人，甚至呢，只要认为有一点点是有嫌疑的，没有直接证据，他也把他直接杀了。所以当时犹太人对菲利斯非常的反感，他认为这个人太强硬了啊。但是我们要反面谈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第一节谈到的那个大祭司，这个人亚拿尼亚，这个人这个人在历史上来讲，他是亲罗马派的祭司，反而由整个民间来讲是反罗马的。但是大祭司这个人是因为罗马人让他成为大祭司。我们知道就大祭司的职位是神所设立的，后来他们是按照父传子啊，子传孙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但是到罗马执政的时候，他们不再是父亲传儿子了，不是了，而是由罗马人来决定谁成为大祭司。而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人是跟当时罗马人比较亲近的，他们的人既然你是跟我们比较亲近的，我把你设为大祭司的话，那你们比较会服务我们罗马人，所以他就设立他当做大祭司。所以我们换句话，这整个都跟整个政治的氛围有关系的。虽然整个辩论都跟政治搞不到任何的关系，都是宗教性，都是信仰上的问题，但是它的背后却是有政治上的因素。所以大祭司来控告他，为什么愿意交给罗马人？因为他相信罗马人跟他很好，罗马人会卖他一个人情。而菲利斯这个人又非常的对有关于要叛变的事情非常的敏锐，只要有稍微有嫌疑的，他就抓，他就杀。那为什么这个帖土罗他就要讲这句话了？他讲说，当你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我们就大享平安了。他怎么大享平安？他就杀了很多的人，只要你对由罗马政府有不满的，我就杀。杀了之后没有，大家不敢反叛，所以大家都和谐。只要出生的秃头的统统杀，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平安，你们都不要出声音。那我们现在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都平安了。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激不尽，非常的感激不尽。所以由这句话我们会发现到，这句话本来就有一种政治上的阴谋。我们认为你做得很好，我们认为你的审判会跟我们是因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控告这个人有审判的，有那种叛变的嫌疑，那照你的做你就可以杀他了，因为你以前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要讲这一些，只要有嫌疑我就可以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他记载保罗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他讲的这么多的证据，这么多的理由，都意义的要来驳斥，他一点点嫌疑犯也没有，所以他讲这么多的内容。那我们再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的内容里面，当过了几天啊，菲利斯他不留在他的监这个里面的话，他谈到他的妻子，圣经有提到的女人的名字很少，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妻子是一个叫做土希拉，这个人是比较独特，他是希利的孙女，是大希利王的孙女。这个女人一辈子嫁三次，都是离婚而嫁。如果照立法来看，这个是淫乱罪，奸犯的奸淫罪。而且菲利斯来娶她呢，是特别当她还有婚姻关系的时候，他叫历史说他是跑到他的家，对这个女人说：“你来嫁给我，因为我给你的会比你的丈夫给你的更多。”结果这个女人就跟她丈夫离婚了，就嫁给他，为了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地位，因为她的丈夫以前不过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小官员。那现在呢，这个他是一个管理犹大地的一个地方长官所以权势更大这个，所以他就嫁给他。但是这个是犹太人，说他可以知道一些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他就来问保罗，希望问保罗说有关于信耶稣基督的道。和本的翻译信耶稣基督的道，在希腊文的意思，如果照希腊文意思，他的原文他应该这样翻了，是有关于归入耶稣基督的那个信仰的事情，那个信心的事情。我再讲一次，接下来听他有关于归入耶稣基督的那种信心的事情，或者说对耶稣基督那一种信心的事情，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翻？因为我们刚才在谈到保罗所谈论的他对于神的一个用法，在第十五节他说他存着一种盼望是对于神的，他用的那个用法 S 通 SEO， 也就是归入到神，对于神他存有一种盼望。所以我们一般都翻作是对神存有盼望，那这个是一样，我们翻作归于，或者说也会翻作对于神，对基督。那对于神呢，他存着一种盼望对基督呢那种信心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不是在讲信耶稣基督的，而是说那对耶稣基督这个人有关于那个信心上的事情，有关于他信心上的事情。但是保罗他好像没有跟他直接讲这一些事情，他讲的反而是这三点：一 自治审判，将来的审判。那公义这个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阴性成语的义，节制这个字原来是自我控制，自我节制。那审判就了解到是为了审判，而这样的事情都跟作为一个行政长官要按罗马的律法来公义审判的这件事情有关系，表示你把我留着不把我释放出去，你有问题啊。所以我要跟你讲，我虽然不直接责备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自我节制，什么叫将来的审判。听一听完之后他非常害怕，因为他好像他实在是换了保罗所讲的，但是他害怕是害怕，他又屡屡叫他来跟他谈论，他不是谈一次两次，很奇怪，这个人很怪，他又要来谈论。为什么要谈呢？啊，因为他希望他送一些钱给他，所以后面二十六节就指望保罗送一些银钱给他。那二十七节谈到当这个波求菲斯都，菲斯都要来接任，那接任的时候，这里有将近两年时间呢，保罗仍然留在这个官邸里面去，他没有被释放，所以他说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这个二十七节这个字哦，讨犹太人的喜欢，原来是说想要这个安置一个恩惠，一个恩典给犹太人，安置一个恩典，或是放置一个恩典给犹太人。这样的用法跟第九节菲斯都也是一样，他也是对犹太人，他想要对犹太人做一个恩典给犹太人，两个用法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跟二十五章的第九节，两个人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因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政治因素。他们怕犹太人在犹太地叛变、兴兵作乱。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有谈到了腓力斯他就任的期间，犹太人仍然有好几次都在叛变，那他想要透过其他的方式，透过宗教的因素，透过这一些掌权犹太人掌权的一个因素，那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为了政治的理由，他就把一个无罪的人仍然继续关了两年。我们发现到不光是这样，这个接任者菲斯都仍然是按照这个因素，他仍然是继续的保罗关。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二十五章跟二十六章，他讲了两次对保罗的评语，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讲了，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啊，他说因为他要上告嘛，所以我就继续把他关着，让他去上告，他不愿意把他释放出去。好，我们整个二十四章整个基本大概就是他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啊辩论的过程。他们把保罗看作是一个瘟疫，犹太人把保罗看作是一个瘟疫，在第五节的里面，他看他保罗像瘟疫一样，但是这样保罗是带来平安的，带来礼物的，这个一个是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对于保罗的观点在现今的时代也一样有很大的反差，有的人说认为保罗是不遵守律法的，那跟他保罗讲不一样，保罗说我是遵守律法的，结果他们用罗马书来解释说他是不遵守律法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所以我想这个不遵守神话语的人，他 他们实际上他们的作为都可以由在神的面前，神都会做一个最后一个公平的审判，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